我们今天讲《金刚经》大圣正宗分第三啊，各位在你的桌子上有一部《金刚经》啊，这部《金刚经》这个字很大吧，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很好的一个善本啊，这是我们同修发心哈、拿来结缘的，所以今天来上课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这样子的金刚经都可以带回去，但是你上课的时候记得要带着，你这么大的字啊，我们同修呢说有的同修年纪比较大了，不戴眼镜那个字都可能看不清楚，他说他结缘这部经字大啊，这个他昭明太子分的那个章节也很清楚，所以你把它打开来，你就这个带回家也可以常常读它，上课的时候就带来。那么这个我们看着大的字看得清楚，读的经也读得清楚，将来在行持上一样的清楚，那我想这就是这个这位同修结缘的意思啊。大圣正宗分第三啊，我们知道在善现体品分这一分里头，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啊，这个须菩提他问说应云何住，应云何降伏其心，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我怎么样安住我自己的心，我怎么样降伏我自己的心，这个是他的问题的重点，祈请的重点在这里。其实回答的重点也很简单，他说善男子善女人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就应如是度如是降伏其心，重点就在这里。那么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一点在这里，一个是安住的问题，一个是降伏的问题，很简单，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会体会得很深，你有时候很烦恼，心里面很难过，你心里烦恼心里难过的时候，我请问你，你怎么降服你的心，叫他不要难过？有时候你的心呢摇摆不定，很浮，我请问你怎么样安住你的心？我想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心安住了，他就不会变坏，他也就不会被骗走，他也不会走失。哎，还不止如此，保证不会被绑架。我所谓的绑架是指这个心被我们的啊这个六尘哈、困住了，我们就不会。如果我们能降服其心的话，那我这个心就不会作乱，他就不会老在那里烦恼，他就不会有这里此起彼落的种种顾虑，就不会。所以金刚经这部经它的重要性你是可以了解的，善现其请的时候重点就在这里。结果佛的回答说，如果要发正等正觉的心，什么叫正等正觉的心呢？是你那个烦恼的心来了以后，你能够很显清醒的觉照到说，哇，我可不要陷入这个陷阱里头去。有些引诱来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觉照说，哦，我不能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啊失掉了啊我自己的菩提路啊，自己能够觉察，就是发这个正等正觉的心是很重要的。你不觉得吗？你有时候心情不好，如果你觉察到说，哎呀，我现在心情不好，应该把它调整一下，你听了这么久的经了，难道你不知道怎么调整吗？他们听了一定会忘掉了，是不是？哎，我告诉你，我提醒你， 你只要跑出去到公园也好，去逛街也好，你就好好的去逛街逛一个钟头再回来啊，你的心情就变好了。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它促进了我们心情会变好，我们的血液里头的化学平衡就恢复正常，它就会变好。你可以这么做的。哎呀，我最近很紧张，我内心里头常常愉快不起来，我在睡觉，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好好的来唱一首我以前国小或国中时候唱的歌，你同一首歌唱3到5次，你唱唱看，你唱完了以后你心情也会好一点。你要睡眠之前你让身体松弛，从脚到头到手通通把它松弛一次，哎，你心情也会好，也会睡得比较好。这就是你觉察到的时候你能够去处理问题，就不会严重。最怕的是我心情不好，我看不开，然后就更让自己看不开，然后专给自己找麻烦，嗯，好像不把自己打垮不行一样，所以越来越陷入那个苦境里头去，那就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你们有些人啊，我出去也有好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说郑老师，我看你这样常常笑嘻嘻的，我看你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烦恼，你真好哎，像你这样没有烦恼才真好。我说胡说，谁没有烦恼？我跟你讲，我没有烦恼过吗？没有啊，我还是有烦恼。我最老实的，我有烦恼，我就是有烦恼，我不会跟你讲说啊，学佛就没有烦恼，我不会跟你这样讲的啦，还是有烦恼，但你知道怎么处理烦恼，对不对？你还是一样啊，会有忧心的时候，但你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忧心，这是才是重要的。当然，都没有烦恼的境界，那是有，那是佛，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清楚，对不对？还有，我不让我的烦恼变得弄得很深，我不会被这个。跌到这个烦恼的勾芡哈，我不会跌到那个悬崖里头去。我知道大概到烦恼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知道悬崖勒马，我不会再掉进去。其实这还不是《金刚经》的全部啊，这只是你学会《金刚经》一点点就学会这样了。哎，但是《金刚经》的注意的最后呢，它是要你安住你的心，降服你的心。这很重要啊。那你看这个大圣正中分的这个第三哈，他讲的是什么，我们看看这经文是怎么说的。他说，佛告须菩提啊，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整个的一品下来很短，但是它的结构很完整。你看啊，第一点它告诉我们是，做一位菩萨哈，要知道怎么去发菩萨的心。第一个这一品经里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做一位菩萨的话，你要懂得怎么去啊，就发菩萨的心。所以你看，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是要这样子来降伏其心的。以下是降伏其心的方法，但是菩萨呢应如是降伏其心。所以我们第一段的经文要看的是，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这一段，这一段的它的经文的意义是，作为一位菩萨啊，要知道怎么样来发菩萨心，才能够，你能怎么发菩萨心，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降服自己的心，就能够安住自己的心嘛。问题是你怎么去发这个心嘛，所以是发心的问题嘛。那么你看哈，我们过去都是一直这么讲说，菩萨啊是觉有情的意思，一个是觉了，一个是有情， 这两个部分构成了菩萨的心。一个是我能觉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每一次谈觉了的时候，总是要提《中观论》里头的这段话，龙树菩萨这段话。龙树菩萨怎么说？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是中道义。”他说：“你的生活当中种种所现的，都是因缘所生法。你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你嫁给这样子的一个先生，你讨那样一个老婆，你要跟那个人结亲家，你要跟那个人合伙，哎，你要跟那个人做邻居，你要跟那个人住上下楼，哎，都是因缘所生法。你的楼上把你吵得让你睡不着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缘所生法。但是既是因缘所生法，它并不是本质如此的。我知道它不是本质是如此的。我们所有的有情的世界都是因缘所生法，这是我的家人，因缘所生法，他是我的朋友，因缘所生法，是因缘所生的。既然是因缘所生的，也不是本质的，那么你看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他会听我话，为什么这个小孩子长大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他就不听我话？这很简单，你应该了解，这个友情它就是因缘所生的。那因缘所生的，它不是不会变的，它会变的。所以如果你从养小孩子开始啊，就一直想着说我的小孩子将来一定会很听我的话，会变得很贴心，那你就不懂得怎么安住你的心跟降服你的心的。因为你的心连可以安住的地方都没有，而且连可以降服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有他的意见，他有他自主性。你如果太依赖的希望他给你安慰啊，希望他给你很好的态度，你才会高兴。你很希望他能够表现出很杰出的那个表现给你看，那等于你不断的依赖着他。那你依赖一个因缘所生法，依赖一个不安定的东西，我请问你怎么安定安住你的心呢？你不能依赖在一个波涛汹涌的那个船上面，而是应该在这个波涛汹涌的船上面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吊绳、吊床，那个船上面很多的吊，哎，这个吊船你怎么摇，它只是跟着在那里慢慢的摇，你不会被它起来起去。哎，这个东西是你要安住的，是安住一个活的心，而不是安住一个死的东西。可是你明明知道因缘所生法是变动不居的，那你就会很失望。第一步是当小孩子拿出一个比较不好的成绩回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失望了。当小孩子开始跟你否定说爸我不听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就已经绝望了。然后他有一天到11点才回来的时候，你的心已经碎了。你骂了他以后，当天晚上跟你讲说我明天不回来了，那你就垮掉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想靠一个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导致的。我们希望永远年轻，我们希望永远这个家人永远如此的平安，可能吗？家人一定要有人生病，最后也一定要有人死亡，那当然也会再生新的人来，是不是？这是自然的事情。所以迎接新的生命，送走老的生命，乃至于自己来以后去，都是因缘所生法，是自然的，用不着把这种事情看得到了你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有的人只要碰到这种问题，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那就表示说他没有办法安住他的心，没有办法降服他的心所造成的。那菩萨要安住这个心，菩萨就是有觉的人，而且他有觉的啊，同学是有情的，他觉察到因缘所生法，但也觉察到我说即是空，也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的名相，他才知道这就是中道义。什么叫中道义？我懂得活在其中， 那个钟不是走到一半叫做钟哦，钟是我能够投注于生活之中，而我能够活得很好，这件事情就是钟道义啊。啊，我明明知道人生本来就是有起有落的，是不是？当然也有喜啊，也有悲的时候，我很清楚啊。那我知道我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走下来，我很清楚这是自然的，我心里早就有准备了，
所以
我看得清楚，总有一天我们会老，总有一天我也会病，总有一天我们周遭的人这个筵席不得不散。但是虽然是如此，我不悲哀，我知道我们现在能聚在一起就应该高高兴兴的聚在一起。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会老会走不动，但现在我走得动，现在我高兴得起来，我应该能高兴，所以应该是这样生活才是对的。我很久没有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了，有人后来的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有一次我的大三的同学上课，我在上课的时候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过实现的生活。实现是不管你顺或逆，是喜是悲，你的在那个地方好好去生活，这叫过实现的生活。一个月赚10万块钱，你也要高兴的生活；一个月只赚5000块钱，你也要好好这样子的生活。住在高楼，睡的是广床，穿的是华丽的衣服，你也要好好生活。但是天气冷了，开始在发抖了，是要抖擞的精神才能够撑得下去的，你也要高高兴兴的生活。这件事情叫做过实现的生活。下雨天呢，你也能赞叹；晴天呢，你也会高兴，那叫过实现的生活。你今天你如意了，你要高高兴兴的去上班；你不如意了，你也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去上班。这件事情叫实现的生活。谈到自我实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问了，说老师，我老师跟你讲自我实现，一年级的时候进来老师就教自我实现了。我当时不敢问，我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说老师，说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生活自我实现，我说真的，我怎么去教我的学生自我实现呢？我说那你们知道自我实现的意思吧？他说知道，一年级就读了。那你们告诉我自我实现是什么意思？哎呀，我们同学的程度都很好，每一个人都讲自我实现的意思，意思是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兴趣、因缘啊、环境、能力，好好的去过他充实的生活，好好的去过他的生活，去实现他自己，这件事情叫自我实现。我说讲得非常好。他说是啦，可是说真的，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兴趣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我不晓得怎么过我的实现生活，我都不能过我的实现生活，我怎么教我的学生自我实现呢？哎呀，我被他这样一讲了以后，我想说糟糕了，这个心理学或教育学里头确实是这么讲，自我实现是一个人根据他所有的这些条件好好的去实现他的生命，没有错。可是他想的不是这样，他想的是好像有自己的兴趣才能实现，好像有一些能力才能实现。好了，我说你想知道什么实现吗？他当然想知道。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出来。他就走出来，你只要跟我鞠一个90度鞠躬礼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们这个学生走出来了，站在就在最前面来，他就非常认真的、很有礼貌的给我行了一个90度鞠躬礼，然后老师请开示。我跟他讲，就是这个人听到了老师说，如果你能走出来， 到我这里给我行一个九十度极公里，那我就会为他解释什么叫做自我实现这件事情。他听了以后听得到，他就叫做实现。走出来这件事情也是实现，在我的面前鞠了九十度鞠躬礼这件事情也叫实现。我讲完了以后，全班每个人眼睛我看都发亮，他好像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突然间又来了，他说老师好像懂一点，但是这里面还是不够懂，你是不是可以再讲一点，再解释一点。我说那很简单，你想知道吗？好，那就想知道的，你还想进一步知道，我进一步跟你解释。你出去教室的外面去摘一片那个玉兰花的那个树叶子，我们那个教室外头就种了一排那个玉兰花的花树，我说要摘那一片最大片的那一片，你叫来摘过来，我来替你解释。全班哄堂大笑，他们以为啊，我给他们讲过啊佛陀拈花微笑的故事啊，他们以为我现在要拈叶微笑了。他真的走出去去摘了一片树叶回来，我跟他讲，我说那个能听得懂这些话，能够摘了一片真的是玉兰花的树叶，而且是摘了最大片的那一片回来，是交不是交给别人，是交给郑老师的这件事情，他是多么不容易你知道吗？眼睛所看的，手的举动，一直到回来判断拿给郑老师这件事情，叫做生命的实现。我的解释就解释到这里。我在想那一次对学生的解释，他们觉得收获很多，然后我就下去跟他们说了，你要注意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所有的就是你要实现的。你如果读过海伦凯勒的一篇文章说给我三天眼明，那么你就知道什么叫实现。你看海伦凯勒多么期待的眼睛能够看得到，只要给我三天他一辈子就足矣了。可是我们每天都是眼明的，我们却没有去爱惜，也没有真正的体验到说我眼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多么宝贵，多么高兴，多么值得庆贺。而你活在实现之间，你却不晓得啊。你看眼睛能看就是实现，走腿能走就是实现，耳能听就是实现，你还要什么？我跟他们讲，我说你没有过，你的腿走不动过，你不晓得会走路这件事情有多高兴，你不知道。没有过眼睛曾经可能濒临你瞎掉的人，就不知道眼睛能看这件事情有令人多雀跃。如果没有注意到说到耳朵听不到这件事情的人是很痛苦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耳朵能听得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好，他就是实现。我们同学又问问题了，他说老师我知道了，那么请问如果眼睛没有了呢，那怎么实现呢？我说那你还有耳朵啊，还有鼻子啊，还有身体，还有脚啊。何老师那如果脚也没有了怎么办？我说还有手啊。我说手没有了呢？他说五官，其他的五官还在啊。他说那五官也没有了怎么办？我说我还有呼吸啊。那呼吸也停了怎么办？我说我们就不必苦恼了，我们就不必苦恼了。苦的本身就是生命的实现，生命的实现的本身就是苦，所以你对苦的东西不可以逃避，你要甘之如饴，要去体验苦这件事情是生命的存在。啊，这个话也不是只有郑老师在这个地方讲《金刚经》的时候这么讲。心理学里头讲意义诊疗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Victor Frankl 就是这么说的，只有懂得去含辛入苦的任何人才会体会到生命的实现它的本质是什么，否则是很难的。 就是这样，你明明知道是如此，那好，生命的过程是这样子的，你就已经看得很清楚，必须如此的觉，如此去面对有情才可以。所以应如是降伏其心，如是我们已经讲过了，降伏是什么？你要想办法能够调整自己的心。你看，我明明知道生命是苦的，可是我可以觉察到苦是由于急而来的。如果我想灭这个苦，那我就必须懂得生命之道、生活调适之道，我要懂得转世成智，我要懂得当相遣执，对不对？当相遣执的部分是我知道因缘所生法最后毕竟是空，可是转世成智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讲唯识论的时候，唯识三世颂的时候，我们懂得转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心情就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对环境的看法改变，我们的心情也改变。所以转世成智的意思是，不管你是心情是如何，你只要从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因素里头，你从任何一个点去调整自己，都可以让自己生活的比较自在，他可以调整自己。所以要如是来降伏我们种种的烦恼，而他提出来的方法当然在这部经里头啊，那就是在大般若经这个系统，他告诉我们就是有六个调整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个是布施，一个是持戒，一个是忍辱，一个是精进，一个是禅定，一个是般若，这是六个嘛。其实这六个你去实践的话，就已经到六地了，已经六地菩萨了，对不对？后面只剩下一个方便、愿、力、智，一共只有四个。方便是随缘方便的问题，愿是一个更大愿力的开始，力是你自己无畏力的展现，智是圆融智慧的实现，就是这样，一共是六，前面六个六波罗蜜，后面加四个波罗蜜，合起来叫叫十波罗蜜。这十波罗蜜刚好就是十地菩萨，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十地菩萨，就是修这个十个波罗蜜，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你看佛的回答的第一段，你可以看看，就是说佛告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怎么样降伏呢？就是菩萨如果他要去发这个菩萨的心愿跟行动的话，那他要怎么做呢？后面是行动，他紧接着就是一个行动。怎么样降伏其心？应如是降伏其心。什么如是呢？是所有的一切众生之类，所有的生命世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呢，包括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个是举例生命的生态。有的是由卵而生的生命叫卵生，有的是依着湿地而生的生命叫湿生，有的是依着变化而生的叫做化生。什么叫变化而生呢？是原来是这个形体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形体，你应该可以知道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次化身才会变成现在的形体，要不然它只是一个细胞核，一个卵子跟精虫结合，它一样做很多的变化。而且刚生出来的时候，它的神识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到了成熟的时候，另外一个神识。更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你好好念佛、学佛，你在往生的时候，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它是化生在莲华座上，而不是胎生在那里。不过你要知道，边地移城，就是你信仰不坚的边地移城，那到那个地方去的是胎生，那个地方不是化生，是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的。那么有色、无色，那是色界的啊， 前面这几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有色的无色的，就是色是形象的，有的是有形象，像人是有形象，其他动物是有形象的，无色是没有形象的。什么是没有形象的？鬼神就是没有形象的，你看不到他，无色的。若有想若无想，有的是能想的，有的是不能想的，能想的不能想的。我们人是能想的，没有错，但是来到了四圣以后，他不是用想的。四圣那部分，声闻缘觉那部分，他不是用想的，他不是用想的。我们是用想的，他不用想的，他连想都不用。他不用想，他不是靠事来存在的，所以他是无想，很低等的，他只是反射，他还没有想，是无想的。那一种形态，那么若非有想非无想，不属于有想也不属于无想的，就是各种不同生命的形态，这几种形态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我都愿意帮助他，使他的内心使他的生活清净而没有痛苦，能够清醒的觉察，让他生活得很好，叫做令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清净圆满的意思，让他能够过清净圆满的生活。可是我这样子的布施帮助一切众生，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我这样子的来帮助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我却没有想到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我并没有想到说我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要去做善事来帮助人家，我是在救多少人，没有，他是很自然由心里头自己产生的，没有这样想的，但是他已经这么做了。这个地方有好多个地方一定今天要给各位解释清楚的。我们刚刚讲的啊，卵胎丝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有想啊，那么这个非有想，这几种你总共啊可以包括就是三界。我们常常讲哈，三界是一个是欲界，一个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那么什么叫做欲界呢？欲界的部分呢，就是指我们五趣杂居地，就是欲界。五趣杂居地是什么五趣呢？地狱是属于欲界，恶鬼是属于欲界，畜生是属于欲界，阿修罗是属于欲界。他这个呢是属于欲界的四趣，人也是欲界的，还有六欲天的神或天王也是欲界的。六欲天就是他虽然没有形象是神，但是他是在欲界里头，你都要弄很多的东西去供养他取悦他才行。哎，如果你交到这种朋友你要小心了，他是属于欲界天的神，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好好念佛，你就不必去惹这些麻烦，就是在这里。你看哈，从地狱、畜生、恶鬼、恶修罗、人、天里头都是指六欲天的天众，这个东西都属于是欲界，它的存在的因缘是依欲而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欲里头啊，我们没有一天能离开欲的哦。这一界里头，六欲天的神也是没有一天能离开欲。你如果能够恬淡寡欲，就了不起了。天神也是一样啊。所以，那天龙八部见面的时候，一样跟我们差不了，都打打杀杀，跟我们在办选举也差不了多少啊。一样彼此互相的闹鬼，一样挖疮疤，就是这样子搞啊，都是欲，为了要达到目的常常是不择手段，这是欲界的。那么那个东西叫做五趣杂居地啊，五趣杂居，那就是指的是指这个刚刚讲的地狱恶鬼畜生恶修罗，那是 四个恶趣，那包括人在内。那天众是比我们人要好一点，他那里是快乐的，我们自己是有苦有乐的，但是他是还是在欲天里头。第二个是色界，色界一共有四个部分，有四个层次，一个层次呢叫离生喜乐地，第二个呢叫做定生喜乐地，第三个呢是离喜妙乐地，第四个呢是舍恋清净地，一共有四层。离生喜乐地那一地就是初禅天，定生喜乐地呢是二禅，离喜妙乐地呢是三禅，舍恋清净地是四禅。这里面呢包括了四禅天、大梵天、无想天，都是属于这修四禅的这个部分，那是属于色界的。所谓的色界的意思呢，欲界是除了有欲之外呢还是有色的，但是色界里头呢它有形有色界里头，但是活在色界里头啊，它有它自己觉得它存在的存在的现象，但是色界里头它不存在的欲的问题。所以你看看修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离生喜乐，离开你生种种生内心欲望的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步，这是初禅，所以它还是生喜乐的。第二个呢是从舍离了觉跟观，然后变成一种内在清净的喜乐，那是二禅。第三个呢是我们有了一个正念的心情，愿意割舍我前面的一部分，尤其是要割舍原来的喜的部分，它产生的是妙乐，妙乐的部分是三禅。等到妙乐这个部分没有了，舍掉妙乐变成舍恋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四禅。这一段存在体他们包括四禅天、大梵天啊，这个五呐含天，还有这个无想天，这一层的天是属于色界的部分。还有一种无色界的，你很清楚，包括空无边处、事无边处，那么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叫做是无色界天，那是无色界的部分，是无色界天。那总共可分起来就是三个层次，越是低层混浊的是欲天，再往上层的那个是色界。那色界的这个部分包括四禅天啊，那么梵天，那么这个五呐含天，这个无想天，那这个东西呢是属于色界的。无色界这个部分呢包括空无边、事无边啊、无所有，那么非想非非想，一共四个层次的这几个地呢都是属于叫做无色界的天。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卵胎湿化各种生命依存的这种现象而分类的。所以卵胎生化是指众生依存的方式，生活的方式而说的，不管他生活在哪里的这样子的一个众生，他都愿意以欢喜的心来度脱他、帮助他、施舍给他。这件事情是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其实是如是发他的心的。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听啊。修行这件事情以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这样想，他没有对我好啊，所以使我难过啊，他表现得不好使我感觉到我不舒服啊，他把我的东西给拿走了，我现在真恨他呀，他令我损失，所以我现在很痛苦啊， 通常我们思考的一种习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对待刻板的状况里头生活的。那我来讲说佛陀他是怎么样生活的。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他呢拿着他的钵哈，不是我们一开始第一品不是谈到说食时哈，那么这个就要把这个着衣持钵哈啊，开始去挨家挨户哈，到进入社会这个程序来化来做这个乞讨的这种工作。你看这是一个很深的训练，对一个人来讲，一个国家的王子最后他过这种生活你可以了解，但我们觉得这种事情你不可思议，但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佛陀有一天拿着这个钵啊，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两个小孩在那里玩。这几个小孩子有两个几个小孩在那里玩，是在玩家，就是玩家家，用泥沙来玩家家。那你知道，你也小当过儿童过，我也当过儿童过。我们在玩家家的时候，常常把泥沙当作饭来煮，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啊？然后用一个破掉的碗啊，的那种瓦片啊，当饭碗来称，说你吃一碗，我吃一碗，这大概你们都做过吧？哎，这小朋友就在这个地方玩家家的。有一个小朋友突然间站起来，他手上就抓了一把沙，然后走到佛陀的面前来，恭恭敬敬的说：“佛啊，我这把沙就给你。”然后就把它放到佛的这个钵里头去，就跑掉了。另外有一个小朋友看到这个小朋友拿了一把沙给佛陀，他也抓了一把，这一把我给你，他也抓了一把，一个先放，一个晚放啊放，一个跟着他随喜也供养了这一把沙子。佛当时就这么讲，说啊，这一位这个小朋友百年以后你当得做大施主啊，来娑婆世界，再来这个娑婆世界做国王，就是等于下一辈子就是了。他随喜的那一位，那你就来当他的宰相，好好的治国。就这样，佛的话，佛的千年都是应验的。一百年以后，也就是印度最强的一个国王之一，就是阿育王。那个阿育王啊，那个亚历山大打到东方来，打到北印的时候，第一次被击退的就是被阿育王把他击退的。那阿育王呢，他呢就一生呢他就喜欢布施，所以呢他有的财力的不断的布施给老百姓，所以国家也很强，阿育王。但是当时啊，布施的是这一把沙，所以阿育王的身上就一点一点的都像沙一样，一直都是痒痒的，身上有这个意识在布施的这一把沙。另外那一个就变成他的宰相了。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你来延门托钵，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一把沙说这个给你，你会不会臭骂他一顿？可是佛陀不是，佛陀接受了他的布施，而且还说你将来是一个大施主，一百年后你会来当国王做大施主。是跟阿育王随喜的那个当他的宰相一起做布施。那你想想看，你对待你的家人，你对待你周遭的人，你能不能用这其中的道理来想一想？他有时候给你不好看的东西，他有时候给你一点不舒服的东西，你能不能 仪仲也是一样，觉得你也一样能这样子，用一种爱心来看待他。我看很难哦，但是佛就是佛，佛就是如此啊。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佛的这颗心，他所做的所说的所谓的我都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个度是度化，灭是灭他的种种的业障跟痛苦，而度化他，使他得到无余涅槃。我们只给他一点点欢喜，我们都有困难的，但是他不是，他不只是给他欢喜，还度化他，还给他得到的是一个圆满的生命。这是你要知道，说佛的那个教化的力量是在哪里，他有多大你是了解的。所以无论是任何一种生命，卵胎湿化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啊，那么这个非想非有想非无想，任何一种生命的形态，它不起分别，它一样通通是如此的这样子来度化。这是佛啊，我们只是想从这里学到一点东西啊。那看看，我们说大菩萨的心是慈悲喜舍的，他的慈悲的心是竟然是那么的大。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听啊，这是佛所讲的，在紫劫园里头，有一天这个大森林失了大火，失火了，所以山边通